各位居友会的老师、专家，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期待已久的李宗恩教授，给大家带来分享。因为李教授他身在海外，由于时差关系，所以我们把时间调整在了周日的上午，希望能给大家美好的周末带来丰富而有意义的一道中医学术大餐。李宗恩教授是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MBA， 后因缘际会拜师于倪海厦大师十余载，深得倪师喜爱，现为倪海厦大师的指定学术传人。倪海厦先生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如果我只能招一个学生，那就是李博士。李教授以治疗各种重症、急症以及特殊复杂疾病的临床疗效卓越而闻名，包括很多西医无法确诊以及治疗的疾病。临床呢是常常是针药同治。他对中医理论有自己独到的深入和认知，和逻辑推演的方法。目前也是致力于将临床医学与科技应用相结合，通过大数据处理，把中医经典智慧带入现代生活的医学应用中，为普及中医中药到主流医学做出了很多贡献。那么我就话不多说，隆重请出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李宗恩教授开始他的演讲，经方和温
病。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也谢谢大家在周日早上来听讲，那也可能有一些回听的听众们，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给我。那今天主办单位是说时间是30分钟到60分钟，所以我想我们尽可能不要拖太久，免得大家在周日还想休息，还有一些事要做。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办法这一次回答的话，那没有关系，可以上我的网页，或是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那总是有办法可以回答大家。今天的题目是主办单位希望我聊一聊这个倪海厦老师跟我自己学习经方跟实践经方的一些想法跟一些经验，比较不算是非常深入的一个探讨，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聊，所以我们聊一个比较可能大家对倪海厦老师对我个人的一些经方上的一些想法有些好奇。那很多人都说倪海厦老师自成一派，其实这不是很对啦，因为经方派是一直都存在。那老师也一再强调说，我们并不是发明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把古书念得比较懂、比较透彻，在临床上来实践，来证实古人的想法，同时考证一些事情啊。今天的题目是主办单位希望我聊一聊这个倪海厦老师跟我自己学习经方跟实践经方的一些想法。跟一些经验比较不算是非常深入的一个探讨，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聊，所以我们聊一个比较可能大家对倪海厦老师对我个人的一些经方上的一些想法有些好奇。那很多人都说倪海厦老师自成一派，其实这不是很对啦，因为经方派是一直都存在。那老师也一再强调说，我们并不是发明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把古书念得比较懂、比较透彻，在临床上来实践，来证实古人的想法，同时考证一些事情啊。所以今天的题目我们定为经方和温病。我想我们今天不是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或是哪一个比较厉害哪一个比较不厉害，我想两个都有它的好处啊，都有它的一些需要大家都思考的地方。那经方跟温病其实并不冲突啊，甚至于我们会认为其实经方已经解释温病很多东西只是被误解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呢，我们今天找一些我发了投影片啊，大家就跟我EDA 来看啊。那我不一定会照投影片讲啊，因为讲的话蛮喜欢天马行空的来讲一些事情啊。如果有什么特别想听的中医要打断我的话，可以寄一段留言给我，那我如果可以稍微插一下。我们看第二页哈，但是大家对经方很多误解啊。很多误解，很多人现在念经方，因为现在经方很热嘛，就会想要说把《伤寒杂病论》就是《伤寒论》跟《金匮要略》两本书啊， 啊，原本叫伤害诈骗论，把上面的症状啊一个一个拿出来哈、啊，这个脉浮啊、胸腔啊、头痛啊、那大出血啊这一些症状，然后看对到哪一个伤寒诈骗论里面的方剂哦，是四逆汤症还是茯苓四逆汤啊、桂枝汤也好啊、焦艾汤也好、吴茱萸汤也好啊。那或是做一些加减哈，这是在啊吴茱萸汤加像我们随便讲吴茱萸汤加五苓散也好，那就认为这是方剂啊，这些方剂就是所谓经方，这其实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古时候会有这样的写法？因为古时候那个年代，它是在竹简上面写书嘛，竹简这个简字就代表它写不了太多。那竹简本身比较像笔记啦，就像我们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的头头是道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拼命抄笔记嘛。那抄笔记是为了什么？是只是帮助自己记忆，或是啊下次要考试的时候，我们要想好说要怎么考试啊，所以要先记一些重点。或者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啦，它比较像空手道的招式啊，告诉你说，哎，空手道你练，你不可能把一个初学者拿去跟人家对打，上擂台上 MMA 比赛来对打嘛。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招式，从最基本的、啊、上挡啊、中挡啊、下挡啊、直拳啊、勾拳啊这一类的拳，先叫你练嘛。那练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来使用你的身体，怎么样抵挡对方的打架。可招式毕竟是招式，它是教学用，就跟我们记笔记的重点啊。真正打架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些招式啊。打架的时候，你就是你要行云流水嘛，就是你要融会贯通，知道你原来的招式背后代表了什么意思。那你把它运用上来，待会我们会举一些例子来大家来解释这个什么意思啊。那也很多人来讲说，扶阳就是啊，经方就在扶阳啊，像之前有扶阳论坛啊。啊，我想这是啊几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师的前辈举办的扶阳论坛。那李海霞老师也在扶阳论坛讲过一整天啊。那当时我陪他一起去上海啊，来给扶阳论坛讲课啊。那也拜见了许多的前辈。那扶阳就是经方吗？那经方就一定只用热药吗？哦，这个是一个误区哦。另外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啊，经方很可怕，都用一些很重的药啊。那是不是用很重的药 ？Yes and no 啦。我们确实会用生半夏、生附子、泡附子、乌头啊、生硫磺，像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生硫磺啊、石膏啊、生石膏啊、巴豆啊、走马汤很有名的巴豆啊，那还有很多的重药。可是问题是我们并不是说为了用重药而重药，而且剂量其实比国内很多的像火神派也好，或是他其他在推展这些附子的一些学者或是一些医生用的剂量很小啊。比如说泡附，我们常常只用到九克啊，甚至有时候这个一包，我想在泥门下的很多人开方是开一天半啊，因为在习惯老师习惯是一包药是早煮碗或煮成三碗，然后早晚各一碗嘛，所以一包药是一天半。所以你看尼斯的很多的病例上面的剂量，实际上是一天半的剂量，所以其实比大家想的要小。但是要用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留一手啊，不敢用啊。包括生硫磺在癌症上是非常好用的一味药。但是美国还是有很严格的法律，美国 FDA 有规定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的，像生附子、泡附子这些都在法律上是 use with caution 啊，就小心使用啊。生硫磺也是哈，小心使用，生半夏都是这样子。可有些药不能用，比如蟾蜍不能用哈，那仙丹不能用啊，这个在美国是认为是有毒的。那任何有汞的、啊、有重金属的药物是不应该使用的，所以说它在规定上面，其实我们用的东西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真的有毒性，要知道你会用，所以并不是说经方就只能用这些强药去把病打下来，好像我们好的这个癌症呢，就很强的药把它攻下来。是很多时候会用到强药，但是并不是说越重的病就越强，常常很重的病用药反而精简，甚至于用很轻的药。那我们回来谈一下，我们不是要上个历史课了，我们算是从历史上面来讲解中医的一个发展，跟一个大家知道说它的思路怎么变化。我们看到下一页就像黄帝内经实际上很早出来，上一段好像微信在美国有一点点卡，我重新讲一下，因为我想微信呢也还好，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座谈齁，如果再过个一个月一个多月，美国可能就不准用微信了，所以不晓得是不是现在微信变得特别不稳了。那刚才讲到说黄帝内经是在大概2500多年前左右的时候到2200多年前的出的书啊，是中医的生理学。所谓生理学就是说你人体怎么的内脏怎么运作啊， 怎么跟外界运作啊，怎么受到伤害啊，它是一个生理学的解释，所以它是以对话方式，它是最早的来生理解释，所以很多人在研究《黄帝内经》到底里面代表什么意义啊。往后推到了东汉啊，伤寒杂病论其实已经离《黄帝内经》挺远的，五六百年至少有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张仲景先师啊，这个医圣，他并不是创作《伤寒杂病论》，而是他是编纂啊，他是转把外面的一些方子来分析、来解释，然后收集成书啊，并不是说这些方剂都他一个人发明的，而他是去整理出来。中间流散了很多次，然后也很多的版本，比较成型的是在宋代才叫重新校正为《伤寒论》跟《金匮要略》了。那很多人就觉得这只是一个记载方剂嘛，就记载到这边，大家比如说太阳病啊、太阳之为病、脉浮啊、头项强痛了、恶寒啊，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条文啊，就跟你讲说桂枝汤啊、葛根汤啊、什么汤方。那特别是刚刚出去的人觉得啊，这个对感冒、这个家庭小病真的好好用哦，就拿一些症状来对啊。可是实际上很多人都留在字面上的意义啊，就觉得它只是一个像手册一样，大家去查嘛，查这些症状之后，然后就开始觉得是应该对应哪个方啊。可是我们刚才讲到，这就跟空手道招式一样，它的招式是这样子教哦。今天如果你自己去网络上买一本书啊，或是看一个 DVD 啊，或是看 YouTube 啊，或者叫中国优酷啊，去看的话，看起来哦就是这样练。可实际上招式后面有很多的意义，它告诉你的中医的病理学啦。所以后人古人也说里面有六经传变啊，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那我们待会儿可以举一个太阳寒水的例子来解释哦。那其实上它后面隐藏的病理学远比字面上要多很多，而它最重要的宝贝是在它的病理学，而不是在它的方剂上面。因为方剂永远可以换，药材永远可以更新，不一定一定只用某种药材。我今天药材没了啊，出产地不对啦，淹水啦，怎么办呢？总是有办法变，但是你生理病理学很熟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啊。那为什么会开始转变呢？我想大家往下一页看，金元四大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中医开始转变的开始啦，它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开始齁。在大概不到一千年前的时候，这个金元四大家就是金元金朝元朝的时候，中医开始蓬勃发展。可是你总是不能希望只是念古书嘛，你希望自己总是能够自创一派成名嘛。所以这时候开始有世家来解释《伤寒杂病论》跟《黄帝内经》，不是创新，大家这一点要知道，是解释。那当初解释也只是说它偏重某一个方面，并不是解释所有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开始有所谓寒凉派，寒凉派什么意思？认为说六气啊，所有这个外邪的六气全部都是火化来的，就是都是因为跟火跟热有关，他们认为是你要降心火跟益肾水，就是要想办法把火压下来，想办法补水嘛。你可以说它也是滋阴的一种，那就是这个流元素、流河间的叫河间学术派啊，那就是这寒凉派。那他是认为说他以这样治病有没有效？有效，因为他在他临床上有他厉害的地方。但是如果看古书也知道说他们本身自己生病的时候，有时候要需要别人医家来看啊。攻下派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汗吐下，那汗吐下法其实在《伤寒杂病论》也都提到很多啊，光看这个麻黄汤啊，这个葛根汤的汗法啊、吐法啊、刮地散啊，那下法更不用讲啊，大承气、小承气啊，都是汗吐下。所以攻下的你可以说攻邪啦，不管是攻下或攻邪，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我把你排掉嘛。你在的上焦就可以用发汗啊，你在中焦就让你吐啊，你在下焦我就把你吓出来啊。所以他把伤寒杂病论中黄帝内经一部分拿出来强调说，我特别喜欢攻下。你可以说是最早中医的分门别派是以分他的想法，比如说今天你是肠胃科很厉害，你是心脏科，你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分科，那他不是以内脏来分，而是以学术的观点来分。补土派补土派李东环大家就开始知道了，像补中益气汤啊，就是补李东环这一派人的提倡的啊。那为什么？因为黄帝内经也讲啊，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嘛。那如果你脾胃不好，你什么东西都会出问题啊。那所以就强调要提脾胃要先举清阳，因为如果你脾胃里面有脏的东西，有浊物在，清阳无法生，浊阳往上就有问题啊。 那实际上在我们临床看，补土派确实很多的用途，特别是小孩子，小孩子很多病，包括我们甚至 ADHD 过动症，很多时候我们使用像小建中汤、酸枣仁汤这一类的补土，然后来引血归肝，很多时候可以治得很不错。那所以补土派确实在人的本上面很有本用处，但是如果你有急症，今天已经胆结石快要破掉了，那今天有什么问题，你补土是来不及的。知音派，知音派，我想朱丹溪这一派，我想可能是影响现代最高多的一部分啊。大家就常常讲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就说这个阳啊很多啊，阴常常不够啊，然后这个血啊，这个津液常常不足，所以我们要知阴降火了。所以寒凉派跟知音派其实是有它的重复性啊，其实正因为它年代，我想。刘鹤坚比较早，朱丹溪是比较晚辈，因为他其实丹溪其实是整理前面三家，然后再提出他自己的理论之后，他就说了这前面三家要被应该要被表扬，那他当然讲他自己也该被表扬，所以后代才把前面三家跟朱丹溪这一派合称叫金元四大家。这个就开始有问题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那其实这个能量是不可能一直都不耗尽的，所以这个是开始有一点点产生一些讨论。那我们再往下一页，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我想温病派开始变成非常热门啊。然后我想最有名的就是温病调变嘛，清代的吴鞠通，吴鞠通是叶天士的学生，叶天士是国医嘛。那其实叶天士是一个蛮厉害的经方家啦，他其实很会用经方，你看他的方剂中有很多经方的影子。可是他身为国师嘛，国医总是太医总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开始温病派由他来发扬光大啊，在1798年成了所谓温病调变啊。所以我这一本书，我想可能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现代中医的影响更大。大家觉得大家很多听到李时珍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外面人听是这样，可是真正在中医界行业的话，我想学术界的话，温病调变可能是影响近代中医最重要的一本书，不是说最好，最影响最大。那温病派的论点我想这是有点点generalization 就是这个泛化，不是指每一个温病学者都这样认为我想，但是是一个大致上所以我们不要以偏概全，但是把它稍微讲一下说。最早讲说南方无伤寒嘛，因为其实温病学派是从南方因为江南开始富庶了嘛，因为鱼米之乡，江南越来越多有钱人啊，那乾隆都下好多次的江南嘛，那所以江南的学术地位也开始往前走，他就认为江南很燥热啊，好像如果在广东的人，在深圳的人会知道很燥热，像我是台湾生长后来才来美国的，那台湾非常燥热，非常寒湿非常非常热湿啊，那所以南方无伤寒。所以就有一句话就认为说，因为南方无伤寒啊，所以伤寒杂病论顾名思义就伤寒嘛，就伤于寒，所以南方的人怎么会研究伤于寒为重呢？我们只是看看就好啊，那要以温病为主。可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啊。今天大家看太阳病太阳病的伤寒，我们先不要看伤寒杂病论的张仲景先生为什么去把它定为叫伤寒杂病论这个书名但是你看那个太阳篇，你先打开太阳篇来看，没有真的讲到它伤于寒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它是恶寒啊，怕热、怕寒、怕冷。可是怕冷不一定是伤于寒啊。今天如果你在外面中暑，流汗流很多，你一样怕冷啊。因为你伤了津液嘛，那你今天表虚了嘛，所以其实通常所以伤寒杂病论第一条太阳之为病这一条，它只是告诉你说它恶寒，它并没有说它伤于寒。那像这几天美国非常热，我在今天美国大概40度西这摄氏度40度，那出汗出很多，那出汗出很多一回到家马上会觉得冷啊。第二条太阳病第二条那太阳病汗发热汗出恶寒脉缓者名为中风我应该没有背错应该没有记错。所以他也是跟你讲说他叫做中风就伤害被不这个中风不是 stroke 啦，不是今天面瘫或是头那大脑中风是指中到风邪。他并没有说这风邪是温还是寒，他只说你今天因为你汗出太热了发热了嘛，那你汗出然后你吹到风以后就今天造成了表虚因为脉缓者为表虚嘛齁。甚至在后面也讲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 恶寒者为温病啊。所以温病这两个字其实在最早在黄帝内经出现，那在伤寒杂病论第六条和开宗明义前面的最前面的几条就已经提到所谓的温病。所以伤寒杂病论一开始它虽然叫伤寒杂病论，虽然叫太阳篇、哦、所以很多人听到太阳篇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治感冒的、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只是告诉你有这样的表现，那去反推它病理上面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可以回来谈，但它从来没有跟你讲它一定是伤于寒、哦、一定是今天吹冷风是感冒了你才产生这些症状，而是你有这些症状表现，它去告诉你从它的方剂上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比如说第七条他讲若自汗出身灼热者名为风温、哦、他也提到温字，他并没有说是寒呢、啊。所以很多人把太阳篇就当作治疗感冒，这有很大的至少有两个误区啊。第一个，他从来没有跟你讲说太阳篇的原因是因为受寒而已、哦、受寒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它的唯一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方剂并不能说它就是这样产生，一定是六经从太阳篇传到某一篇之后产生这个症状你可以治。假设你今天发生一个病人他无缘无故就已经到都已经有少阴症的啊，其实他不是这样传遍来的，他只是告诉你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要去怎么去思考去使用这些药物。另外就算是我们说太阳篇是伤于寒，其实太阳篇有上中下三篇嘛、啊、所以上中下你说勉强上篇的前半段是讨论外感，其实它后面跟外感越来越没有关系、啊、是可以外感往前走，他写一本书的时候当然是以发展的过程来告诉你，可是从来没有告诉你说病一定要照完全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原来叫伤寒杂病论，他原来杂病就在里面，只是后人把它分了一点啊，这个伤寒部分啊，用六经来辨证，所以我们把它写为伤寒论比较好看啊，比较看起来工整。那剩下这些以科为分的心脏啊、妇科啊、肠胃部分，我们把它叫做啊金匮要略。可是原本是一本书啊，但它从比较规律上方面跟你讨论，那从来没有说它一定是只有外感，一定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才是啊，一步一步只是一部分。那我们怎么看伤太阳篇？其实我常喜欢做一个比喻啦，学习太阳篇可以有一个、有一个不是很精准但是还蛮好的一个想法。太阳叫太阳寒水，大家听到寒水就以为是受寒，其实不是，寒水的太阳寒水其实这个意义取得还挺好的。怎么去思考，就你想到海南岛好了，我们在美国教课常讲夏威夷岛，我在讲中国我们讲海南岛好了，海南岛它外面是海嘛，那海水受热之后会蒸发往上，哦，那这个海水慢慢往上走，到了云层受寒嘛，受寒之后怎么样？形成云嘛，云之后它慢慢往下走，就变成雨嘛。那雨下到这个海南岛的山头上，我不晓得海南岛山有多高，我们讲说夏威夷哈，这个大岛山有火山很高嘛哈，它在山的顶上之后，形成河水往下走之后，经过河川之后，聚集成湖水。那湖水慢慢再往下走，变回到海水。所以太阳篇你可以说是太阳寒水这四个字是整个水的一个循环过程，从一个海水往上，你可以说膀胱经、哦、从膀胱经往上，然后呢经过到了天上遇到寒水之后往下走下行，然后再经过湖泊、这个为河流，然后往下走。所以今天太阳有可能太阳寒水又出问题，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出问题啊。比如说今天太阳不够热、啊、所以你这个海水蒸发不上去、啊、或是你往上蒸了到了上面、不够清凉、啊、就这个肺加不够清凉，你可以这样讲、啊、不够清凉之后它无法形成雨水啊，它就不能往下，你不能海水一直往上蒸发没有往下。那你今天下来了雨水到了湖泊，和河川淤积啊，那没有办法往下行走，造成它泛滥啊。好，所以你看中间有什么 小线通汤啊，大线胸汤症啊，其实上都是一种它今天水道，你可以说勉强可以说水道要下行之后不行的时候产生问题，你勉强可以想到说它雨水下来了，可是它成为河流的水的时候再产生泛滥，或者产生被淤泥给堵住无法往下行。太阳寒水这一部分其实讲 整个人的水道的第一个的循环的过程，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说它不是只讲外感，很多人就把它叫外感，因为特别新手很喜欢，今天因为一开始觉得你这是桂枝汤症，是葛根汤症，麻黄汤症，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哇，这拿起来用好简单又好好用，别人都治不好的感冒我是马上可以治好，觉得这个伤寒杂病就是这么厉害，可是呢也就不过如此，那实际上那可能不在伤寒杂病论的1%都不到，它的价值永远远远超过大家觉得最好的，这个常常讲说家用十方嘛，十个方常常可以治疗大家，那可是这个家用十方可能在伤寒杂病论里面的价值可以不超过1%啊。好，我们再往下走齁，那大家说那这个温病派这个他说那现在的人啊跟汉代人不一样啊，那都是东汉的人的这个皮肤比较紧密嘛，你用麻桂菌药齁，然后我听到麻桂菌药这四个字就很头大，因为麻桂在伤寒杂病论的习上是中等轻药而已，跟其他药比根本不算菌药齁，那会用的时候非常好用，他说那个汉代人皮肤紧密啊，所以你要用麻黄去发痒啊，那经常发皮发表嘛，那现代人不行啊，现代人很虚弱啊，吹冷气啊，人南方人很虚弱，所以要很银翘散去发，用很轻的药去发啊，同时古代人气血比较旺盛嘛，那这倒是没有太大的错误啦，古代人因为他劳动多嘛，可是因为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种人种啊，我想在国内医生如果有很多的病人也会看到的，东北来的啊，南方来的啊，其实差很多，那在国外看的又差更多，我们有这个真的是这个苏联的这苏Russian 的北边来的，然后呢他可能就北极熊一样，那个热药下去啊是人家五倍都不见得会热，你刚刚说我换成凉药好了，凉药是人家五倍也不动啊，墨西哥人，加州墨西哥人很多啊，那墨西哥人是热带长大又吃很多这种豆类啊，所以他们元阳很强啊，他们身体也乱七八糟，因为他们生活习惯不好嘛，那个垃圾食物吃很多，然后饮酒作乐嘛，墨西哥人很喜欢这个拿到20块美金的这个去帮他做 gardening 嘛，那拿到20块先去喝酒。所以墨西哥人他身体外面很不好，可他元阳很强啊，所以你用他很轻的药他就好了。所以确实人种跟人生长的地方会不一样，我有位病人他说他是黑龙江北边跟苏联交界的一个小镇，忘掉了名字了，他说他常年都是冰天雪地很冷啊，他果然跟苏联人一样什么药都不进去，所以你说汉代的人跟现代人会不会有差别，有，可是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今天有，汉代也有啊，汉代如果要治北方的人跟南方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后代经方家也很多啊，所以在治疗不同的人不同长大的地方的人他会有不一样，这个不是因为理论变了，而是因为他处理的临床上需要有变通，用不同的药不同的剂量，那这个问题不会因为汉代或今代现代有什么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温邪包括风温啊，风热啊，暑热啊，湿热啊，燥热啊，伏寒化热是你就等于说由寒变到热啦，然后那它的温热的性质很重嘛，那怎么办呢，就只好清热嘛，那另外因为它热嘛，所以让你会消耗你的津液，不管是血虚也好或是你的汗流太多津液损失也好，所以要滋阴啦，所以变成温病派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清热跟滋阴为主啊，那我们带来做一些案子来让一些很常见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就是观点上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稍微插一下就是说，其实大家觉得说好，到明清以后都是温病派当家或者十方派当家，其实不太对啦，其实你看这民国初年清朝末年其实有很多经方大家，曹寅甫啊，他著的叫伤寒发威啊，金匮发威啊，他的学生江左景啊，他叫经方实验录，我想这是学经方人很多人都看过的一本书齁。那徐无言他写的伤寒论心意啊，金匮要略心意啊，那东洋医学就在传到日本之后也很多的之前的像这个东洞吉义啊，这些人他写的汉方其实大部分都是经方。所以其实经方从来没有断过，一直都在那边，只是主流上面越来学院派越来越往温病派，因为比较安全嘛，比较 soft。那 为什么现在金方又开始受到人重视？是因为我想这十年二十年来，许多医家在大力推展，包括倪海霞老师啊，包括很多的比如说李赛美教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办广州金方班啊，第十届金方班在今年在12月啊，我会去参加哈，就远距离参加。那这些医生都这些教授推展了很多年，所以大家认识金方越来越多。另外更重要的是说，在很多急症重症的时候，确实金方发生很好的效用，包括这次新冠肺炎。所以大家看到疗效之后想说，这中医不只是养生哦，原来可以治重症治急症，所以慢慢的金方受到重视了。好，我们再回来就回到下一页齁、哦、我们就回来去说，那到底金方是讲什么嘛，那大家讲说金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好了，因为用药大部分不是用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大部分是用神农本草经里面的药物比较多啦，也用的比较少，不会用到上千味药，常常讲一两百味药就很够用，常用药大概50味而已啦。那到底什么是金方齁，那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误区，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伤寒杂病就是把它对症嘛。好，比如说那个伤寒杂病有一条说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那什么那些八味地黄丸八味肾气丸主之嘛。那很多人想说如果这样子虚劳腰痛我有啊啦我小便不利 ,OK 啊，那我就用八味肾气丸就这样子吗？好，刚才讲过不是齁，那因为它是一个招式，只是想办法跟你解释，何况有很多条文在重复，他今天在这一段话写的小便不利啊，小便不利，武陵散也可以小便不利啊，那今天甚至于猪苓汤也可以小便不利啊，所以很多汤方都可以小便不利，他只是告诉你在那个情况之下有小便不利的症状的时候，有可能跟八味地黄里面的药物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招式，就跟你讲说今天人家这样打你说记得你左手要提高一点哦，右手要勾拳去打人家，它只是告诉你这是一个应付可能的招式，但是为什么你要用勾拳不用直拳哦，你要自己去想，你要老师去带哦，原来笔记只是笔记，它不是一本书，它没有告诉你所有的细节，所以你要反推啊。另外一种研究方式啊，就常常在国内开这个金方的会议哦，常常很多次哦，都是把古籍中的书的东西拿出来说对什么西医病名哦，比如说很有名的炙甘草汤治心房颤动哦 ,AF, 大家就讲说哦这个 50% 有很有效 ,30% 一点点有效 ,20% 没有效哦，这个剂量啊研究这个甚至中国很多科研计划把一些汤方哦就固定的成方说这个剂量应该多少啊，所以治高血压心脏病各有多少的好啊或坏。这是一种研究没有错，很可惜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啊，因为它的汤方也就是一个招式嘛，就跟今天讲说勾拳到底有多有效率，这个没有办法比，你勾拳有效率再有效率去打架的时候只用勾拳也是不行啊，所以都只是一个竹简上的一个告诉你一个招式，告诉你一个基本架构啊，包括我们这一次很有名的色甘麻黄汤在治这个心肺排毒汤里面有色甘麻黄汤成分，也有学者来说它是不是可以治肺炎，好啊，这都是一个研究性质，但不是一个临床医生学习中医的经方的一个方法，中医方法要往回推，书要顺着念也要倒着念，什么意思我们来解释一个，我们之前最近几次在演讲有提到，我们再讲一次叫炙甘草汤的这个例子。下一页炙甘草汤我们看原文写什么，伤寒结带脉心动剂炙甘草汤主之哦，听到结带脉嘛，心动剂嘛，这个听起来就很像两个嘛，心律不整跟所谓的结带脉就是这个心房颤动嘛，你跳个5下停一下，跳个10下停一下，或是有什么3连脉4连脉2连脉啊，就连续两个跳不出来啊，那大家就想说啊，那心房颤动我们用炙甘草汤，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炙甘草汤它原文为什么要用是9味药，它到底要告诉你什么，它到底说为什么当初张仲景先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心房颤动跟我们现在心房颤动的来源是不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药物反推回来啊。那炙甘草用了什么药，炙甘草生姜桂枝人参生地黄阿胶麦冬麻子仁大枣，有时候古书不一定是照这个顺序啊，顺序不一定代表是一定是最重要，通常最重要药是摆前面没有错，可后面的药不一定完全照它的顺序重要顺序，因为竹简毕竟容易弄乱啊，所以它有时候顺序不一定是代表它的意义，虽然它有一些它取名叫炙甘草，又把炙甘草汤炙甘草汤取名叫炙甘草汤，然后又把炙甘草放在前面又重用，当然跟炙甘草最有关系，那 我们反推到底说他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啊，第一个他想说炙甘草你贵之来强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四逆汤啊，茯苓四逆汤生附子更强啊，那既然要强心，你心脏走走停停啊，走个五下停一下，你为什么不用生附子来强心？啊，那阿胶说是补血，很多书说啊，黄连阿胶，那炙甘草汤里面是有阿胶啊，阿胶作用是补血。那你为什么不炙甘草汤不用阿胶，你用四物汤在里面呢？四物汤有四个药啊，是不是更补呢？啊，虽然身体已经用了，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当归呢？我们不用白芍呢？为什么不用川穹加炼去呢？为什么偏偏要阿胶呢？那明明是治心脏的，我们为什么要加麦冬啊？要加麻子仁啊？所以后代医家就有很多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要加这个，为什么要加，可是都是一个很一个点，不是成一个一条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病程发展的去想这个问题。哦，对哦，这个我们炙甘草是要和胃啊，生姜是要解毒啊，啊，桂枝强心啊，人参补气啊，这些想法其实你去跟他原文其他的条文来比，其实并不完全一样，而且没有告诉你说，他只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个点上去看这个结带脉啊，去看心动悸瘦你怎么去治，没有告诉你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why 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招式，这三好招式背后到底是教我们什么生理学跟病理学，哦，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老师来带啦。所以其实炙甘草汤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是因为脾胃不好。好，我们就直接跳到结论，然后明天没有时间一个讲为什么这样子得到结论，但是先讲跳到结论，我们来再来解释这些汤方的意义。它原来是脾胃不好，你可能消化不良，然后饮食不好，就你吸收不好，所以造成你血虚啦，啊，当血虚肝血虚为主，所以肝血开始下降。肝血下降之后，就好像肝血就好像心脏好像是汽车的引擎，肝血好像汽车的油啊，汽油。今天你引擎不管你好不好，我只要油不给你好，你引擎一定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炙甘草汤，你看前后文整个过程中，它是从脾胃开始出问题，出问题之后造成吸收不好，营养不足之后造成营分出的问题。哦，所以你说中医没有阴方不讲滋阴吗？其实也讲啊。当你因为你阴不足之后，你肝血不足之后，心脏开始弱了，然后开始走走停停，你油供给不好啊，哦，那个所以开始出心引擎走走停停不稳定啊。那所以为什么要炙甘草？因为炙甘草它用靠炙以后它有苦味，既然叫炙甘草，这里甘草不是为了和胃，就是为了走心脏。那它为什么要炙甘草？因为炙过的甘草有苦味走心，哦，我想在其他条文中也看得到类似 的使用，所以重用炙甘草来强心，利用桂枝来帮忙。那这个时候它比生附来的轻很多，为什么？因为你引擎没有坏掉啊，你是油用错啊，但你油用错不好，你引擎会有点卡住，所以你只希望它轻轻的推动，你不需要很大力的推动。今天如果你心房已经肥大，心脏肥大的时候，你用炙甘草汤就没用了嘛，你得要生附这些药才有用。那生姜，我们先讲讲简单的啊，生姜、大枣这些药，在中医来讲，在很多人说啊补气啊啊在补血啊，其实不是啊。你看桂枝汤一开始就有生姜、炙甘草、大枣啊，为什么？它实际上是胃的津液的来源啊。今天等于说你今天胃不和啊，今天桂枝汤症，桂枝白芍啊，一个主阳，一个主阴。那在桂枝汤中，生姜、红枣啊跟炙甘草，实际上是为了和胃，产生胃的津液，给它做一个后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在平衡阴阳做个后背。所以这边你说人参跟独参汤的人参不一样，这里人参用的很轻，所以你知道它是用来胃加的药，它不是为了要直接来补血。补血靠什么？靠生地黄，它也没有用的很重，它就用生地黄，哦，它不是用四物汤所有的药，它只要，但是生地要重用，哦，因为这个时候你今天油不足嘛，你要赶快去补它，你用收血的药，比如说像酸枣仁，它去引血归肝，没有用，哦，川穹去行血没有用，血不足嘛，所以你得要生地黄。阿胶为什么阿胶补血？其实阿胶这个补血跟其他药不一样，阿胶是有收的作用，你希望这个血收到心脏的这一块，哦，所以你今天胶外汤，但我们可以提，哦，那为什么用阿胶？那更重要的是说，为什么要用麦冬跟麻子仁呢？哦，麦门冬是润肺的药，哦，为什么要润肺？哦，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人说是麦门冬是为了脾胃，为了什么？其实不是，因为刚刚讲过肺要清凉，这个太阳寒水嘛，你这个天要清凉，哦，这个心阳才可以往下，所以肺 要清凉，心阳才可以往下。如果你今天肺脏不好，肺脏灼热，你即使你再怎么补心，你心阳还是不能往下，心阳不能往下就会烦你，你心脏一定继续悸动，一定结带脉还在。所以张仲景先师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说，诶，你这个要注意哦，你脉动要加进去哦，所以我们才可以肺清阳。所以我们在你强心的时候，哦，这个强心不是很重的强心，强心补心血的时候，诶，你记得要把这个清凉的肺，哦，往下，我让它能够让那个让太阳的光能够往下走。那为什么要麻仁呢？麻仁是利便哦，润肠的便。那为什么要这个跟大肠有什么关系啊？肺的清凉哪来的？肺跟大肠各互为表里啊，所以你大肠如果便秘，你保证你肺无法清凉哦。所以今天如果你得了新冠肺炎啊，大家治不好，大家说这个中药治新冠白心肺排毒汤下去治没有治好，看一看病人有没有便秘哈。只要得到肺炎的人，如果他有便秘，就比较难治啊，记得要顺便清便一下。那你为什么不用大黄？因为病人没那么严重嘛，因为他只是告诉你说心悸动嘛，他没有说他今天便秘啊。如果说你今天是心房颤动，同时又有便秘，那大黄下去没有关系。那原文只是告诉你这个招式，要叫你提醒你，你在那希望肺清凉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大肠要顺哦，不要早气累积哦。所以你反过来看，炙甘草汤听起来很简单，伤寒结带脉结带心悸动心动悸，炙甘草汤组织，然后就会药列出来，告诉你怎么煮就结束了。那我们平时就来对对看哦，你结带脉哦，你心房颤动哦，那我们试试看这九味药有这么简单吗？没有，其实他已经告诉你很多生理跟病理学跟用药的理论，只是说你要把它挖出来。那你怎么去证明你想法是对的？那你不会只靠一个方剂嘛，因为方剂很多嘛，整个伤寒杂病有300多个方剂在，你他用药也两三百味药，那你可以去比对说他这一味药的意思跟那一味在那边的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性，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炙甘草汤里面有阿胶，黄连阿胶汤里面有阿胶，那这个胶外汤里面有阿胶，那它的阿胶的重复性在哪里哦？那从边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情。像这样的东西你慢慢推齁，反推之后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反推，有很多的模型，我们随便列了几个，这个第一个叫六经模型，大家都知道齁，就是这个我想上一段因为微信又掉了齁，我想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列了几个例子啦，就是在这种模型啊，生理学病理学在伤寒杂病论在黄帝内经在这种神农本草经这些经典上回推就有很多齁，我们六经模型啊，那下一页是像水的一个循环啊，那如果有兴趣，我前面有一些演讲，大家可以回去看哦，网络上应该也都有。那这都是从古书中整理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创新啊。但是你可以知道说，比如说胆汁跟肝的关系啊，胆汁跟脾胃的关系啊，那那个这古兽人就知道啦，大肠跟肺的水的关系啊，肾的水气要上脑啊，为什么这个大肠的水分要如果到升到肺啊，那为什么这个膀胱的水气要到肝呢、啊？再下来就是说像用药的结构配合药物啊，就知道说中药有很多的配伍的架构在，它不是那么只是针对问题啊，说你药物不是说只针对哦这个什么病用什么药的一个组合，它在没有看到病以前，这个你自己没有看到敌人前，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练兵嘛，你就知道说你的军人哪些做什么事，今天你有麻黄青龙，你有红枣朱雀，你有白虎的石膏白虎，你有玄武哦，就炮腹要真武嘛，那这个是生长收藏各怎么用，就是你在还没有看到病人敌人之前，你就知道你的兵该怎么用，你的将该怎么用，而不是说你今天看到敌人才知道。如果你在备战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兵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将的强弱在哪里的时候，那你如何去面对外面？所以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其实跟你讲很多的这些在药物上的配伍的一些应用啊。所以研究经方其实不是说研究一本书的表面的意思，应该是说这几本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然后这个神农本草经，加上后代和许多瑜伽去解释去注释，我们去研究这些古籍之中，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去发掘背后的生理病理学，它的药物本身的性质跟它的配伍，它的这些属性，去知道整个的架构，而不是只是对照一个方剂，然后今天有什么病症对照什么。那现在甚至有人用这种所谓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其实不叫人工智能，勉强叫专家系统吧，就是病症跟方剂的对照，会不会有点用处？有用一点点用处，就跟你今天拿太阳篇前面十几二十个方，来自一般家常的小感冒啊、拉肚子啊。 那比如说你就会看到啊，今天小孩子拉这个热力哦，隔青盐汤 A 对症下去会的用数，可是那只是一个很粗浅、很粗浅，可能幼稚园、小学阶段而已。那个到真的到高中、大学、博士班还远得很哦。到了博士班，你根本就没有这些招式。明老师常常开玩笑说，张无忌啊，无招胜有招。为什么？他有招练得太熟了之后，他融合所有的技术之后，它变成无招了哦。所以最后你在开方的时候，其实不是想到哦，这个叫当归四逆汤症，所以我们要用当归四逆汤，而是你想说这个病人，哎，为什么需要当归？为什么需要桂枝？哦，这个叫神外一笔，要个泡芙在里面。然后之后别人去猜，哦，你这个有附子理中汤跟当归四逆汤结合，哦，要加上什么方什么方。可你真的在开方的时候，一个好的医生其实不是看那个方，方是你的练招。而是你对每一味药的性质很熟，你知道病人在哪一个平衡点上，我们就常用讲 equilibrium 一个平衡点，你从 A 的平衡点要拉到 B 的平衡点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 的工具，什么样的药物性质把它从这一点拉到另外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真的在学医、啊、前面当然在你不会没有实战经验的空手道还没黑带以前，还没上擂台以前，你当然就是练很多的 kata、哦、很多的这招式、哦、我也常喜欢用空手道来解释，因为我自己练过很多年空手道、哦、那都是那 kata 就打得很漂亮，哈哈哈，看来很漂亮，踢得很漂亮，你真的叫他去上台被打死了。所以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年轻力壮、哦、那喜欢练空手道嘛，那时候其实是自己练到，其实我练到了黑带，然后后来又自己学到，其实可能到三段左右啦。那我想说，那我虽然没有参加擂台赛，然、哦、说这好玩以外，没有真的比赛过，那可是诶，你看我招式都练到三段啊，我应该可以很厉害啊。他有一天遇到一个同门在学中医的，他说他武术学很多年，然后看起来蛮厉害，要跟我交个手。哦，好啊，那我至少可以撑一阵子啊。没有啊、哦，我大概十秒钟就被打倒在地上啊、哦，因为没有实战经验，都是招式，都只是让你训练。但是因为你这些基本招式训练，哪一天遇到实战，那遇到了老师去带你，你可以把它融会贯通，比没有练招式的人厉害。但是你练了很多招式，不代表你可以去上场去打架。好，我们前面拉一拉扎讲了很多齁，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的时候，伤寒跟温病经方跟温病到底差别在哪里啦、啊、我想其实上很多地方很相似，但很多地方很不一样。我们举了几些例子，就是所谓的观点的异同啦、啊。比如说外感风寒啦、啊、外感风热啦、啊、风热然后中暑、啊、这个常常讲说、啊、这个中暑怎么会是伤于寒呢、啊、当然不是嘛。那怎么会是伤寒杂病论呢？所以南派就有说桑菊饮啊、银翘散啊这些清凉的药，来让你能够啊今天补你的津液啊，然后微微的发点汗啊，把汗发尽啊，然后有些像薄荷来清凉你啊。但伤寒杂病论没有提到这些吗？其实都有提过，只是他要讲，比如说这个叫做表虚，当你不管是伤于寒、伤于热，当你表面上的津液开始流失之后，你阴阳不能平衡。而开始虚弱，当你虚弱的时候，你可能对热特别敏感，你可能对寒特别敏感，你可能对风特别敏感，不管怎么样，代表你边疆的军队已经打输了，你需要去增援它，需要补给它。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滋阴补它的水分没有错，可重点是说你能不能挡得下来、哦、先收住表面。那所以伤寒杂病有桂枝汤加上那个葛根，叫桂枝加葛根汤、哦、重一点点有麻杏石甘汤。那你缺乏津液的时候有麦门冬汤，你要真的降火的时候有白虎汤。那你说它清热不够还要滋阴，那白虎人参汤、哦、所以其实伤寒杂病论对津液不足、血虚热症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阐述。像刚才讲到说，其实你看伤寒杂病论前面几条没有说伤于寒啊，第六条就已经提到说的温病，第七条就已经讲到风温，所以他从来就没有跟你讲说他一定是伤于寒，而是告诉你受到外面的影响之后你怎么变化，甚至于你不是受到外面，你是里面自己自发的病以后你产生一些表征的现象之后你该怎么去应付。所以他并不是说一定是伤于寒，但是因为后代的医家想要凸显这一块的时候，他认为伤菌炎银翘散，那认为又说哦，因为对啊，银翘散再往下走可以走到麻杏石甘汤，但问题是哦，汉人比较强壮用麻杏石甘汤可以，现代人不行。 其实是没有这个道理，因为其实麻杏石甘汤还非常好用，你剂量自己可以调整嘛，你没有必要用很重的剂量，而且麻黄其实发汗发对不会有问题，它并不是发汗，麻黄其实真的是发阳，其实上麻黄的作用是其实那说麻黄附子细辛汤好了，麻黄附子汤是走中下焦的药，然后在少妇很寒湿的时候去不了的时候，那先结一个寒冷结一个盘的时候，你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去破它。为什么？因为泡妇去下细辛去下的时候，光发热不足的时候还不够解它的这个整个寒积的时候，你用麻黄去发阳哦，所以麻黄跟桂枝走可能会发汗，可是再看其他药走，它只是发阳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害怕它呢？还魂汤哦，麻黄它叫还魂汤，它发阳，那你没有魂的魂。散了，可能快挂的时候，你用麻黄汤哦，可以还魂。那另外提到这一次新冠肺炎，我想大家常常看的新冠肺炎两个最大最有名的方啊，一个叫莲花清瘟，一个叫清肺排毒汤，这两差很多啊。一个是明明就是温病的方子嘛，就是清热解毒嘛，排温莲花清瘟。清肺排毒汤不管他再怎么解释，其实他就是《伤寒杂病论》出来的方嘛。他说他后面有加一些药，让他能够缓和一些啊。不管他麻杏石甘汤也好，他是大青龙汤也好。啊，其实上都是《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哦，那两个方向完全不一样。那大家可以晚上参考我解释过，就是说，当你从外表表实也好，表虚也好，然后入里，从外从表寒进入里寒，进到肺家之后，那入里化热，所以肺会焦，一个肺是焦脏，它从寒湿的时候，它津液不能运化之后，就造成它津液不足，而肺开始转热，就开始产生肺热，所谓肺炎，那产生各种变化的时候，你清热解毒确实有好处，但它肺热不是很重的时候。它还没有很多痰饮聚集的时候，还没有所谓胸腔浸润肺积水的时候，莲花清瘟会不会有用？会，如果是清症，而且肺发热而不是肺积水的现象，那如果再往下走的时候，莲花清瘟就没有用了，甚至它已经开始变成这个肺积水很严重的时候，那整个肺发寒的时候，你今天用莲花清瘟可能会让它更糟糕。对我们事后诸葛来看，现在有很多临床证据，国内有很多临床证据研究啊，莲花清瘟对发热、乏力、咳嗽的症状，确实很明显啊。特别你正在用一面用西药的时候啊，他觉得他很舒服啊，因为你说西药下去，他觉得他不舒服啊。那你用这些，他为他舒服啊，舒服慢慢就好了，反正是轻症嘛。可是他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他并不能减缓这些病人从中症变成重症，另外病人。他今天要转阴，好，今天这个核酸检测要从阳性变到阴性，变成为没有这个病毒的时候，他对他转阴并没有太大帮助。哦，这个病人如果卡在那边，哦，他的奇怪已经吃了两三个礼拜，明明症状都不见了，他应该从阳变阴了，那你给他吃莲花清瘟，他并不能从阳转到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他只是在治症状。就刚才讲说你肺热的时候你稍微用一点肺一点点热，所以其实莲花清瘟本来在说流行感冒的时候发热的时候有用，可是你看它原本包装确实写当你发高烧的时候莲花清瘟没有用，告诉你说中低烧的时候可以使用，所以就说这两个派系的不一样的汤方它看待是不同点上面，一个是已经开始变严重了清肺排毒汤，但是反过来它可以把病治好，另外一个是说你没有那么严重，你可以 supposedly 你可以自己痊愈，或是西药帮忙你可以转好，那我莲花清瘟帮你减少你，让你可能快一点好，但是它对你避免你严重或是甚至转阴没有太大，所以这就是根本上开始发现现代的所谓的温病跟明清的时候温病也开始不一样了。明清的温病是伤寒杂病论很熟的一些医家，他们为了凸显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开始在这个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面，经方派的基础上面加上温病，他等于是说这个锦上添花，这个更上一层楼也好啊，但是现在的温病很多变成所谓十方，他把原来的经方的这些架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架构全部丢掉了，只剩下一些清热解毒的部分。那当然这个时候在治重症急症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不是说没有厉害的医生，温病派有很厉害的医生，但是我认为大致上来讲他已经失去原来伤寒杂病论的一些精神，同时呢也失去明清这些所谓温病大家的一些功力，变成说只是开一些轻的药。那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我们讲到说那也是观点不一样，痛风关节炎，痛风关节炎典型症状我们先不管它是什么哪种痛风哪种关节炎，那我们就说这就是 in general 就大致上来讲， 基本上红肿热痛嘛，因为啊好痛啊，这个发过痛风的人大家会知道，那很多人说男人痛风是男人中最痛的，跟女孩子生小孩是一样的这个等级啦。那真的假的我不知道齁，那男人这个痛风是很痛啊。那但是因为红肿热痛啊，所以说热症嘛，所以既然是热症，我们叫清热解毒嘛，现在去消它的热。那伤寒杂病的想法，金方派想法觉得很不一样。从病理学上，它叫力竭，所以在《金匮要略》中有一篇叫什么什么力竭，然后你大家去查哈。那力竭是什么原因？是寒入骨节，寒入骨节。那寒入骨节为什么红肿热痛呢？因为阳进不去骨节，它反逆而出啊。所以今天不管中医西医都承认，痛风最痛的是晚上半夜。所以你今天去看西医说啊，医生我痛风，你给我说秋水仙啊，或给我打什么药啊，抗生素也好，是消炎药也好啊，止痛药也好啊，那我舒服啊，你白天舒服了谢谢他啊，这医生会跟你讲说没有用，你不用紧张，等到晚上好再来谢我。为什么？因为痛风关节炎通常在晚上阴盛的时候特别痛。从黄帝内经，从中医最基本就跟你讲说，阳病的时候白天比较严重，阴病的时候晚上比较严重。好，痛风关节炎绝大部分的案子都是晚上特别痛，特别一点左右的时候特别很痛，不能睡觉，痛啊十点上床还睡得着，到十二点多一点就被痛醒了。它是阴症，它是寒症，只是它表现是热症的表现。那所以在金匮要略里面治痛风的药，比如说我们讲乌头蜜的这些药来都是热药，或者芍药知母汤也用泡敷了，都是热药。那甚至我们在比较严重要生附子啊，生硫磺，比如说僵直性脊椎炎，我们常常用生硫磺去热它啊。那你说它已经红肿热痛，你就用热药会不会更痛？有可能啊。所以你在医家在临床上要自己斟酌，是不是加一些凉药让它比较舒服。但是今天它的招式是教你怎么去治病，把病治好的时候，它要告诉你那是寒症，它是寒入骨节，所以你要把它真的治好，你要用热药。至于病人会不会舒服，那是另外一个事情。那你也可以从其他的方剂上找到想喜欢用的药，然后把它让它舒服。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国内来的一些病人，然后说李医生奇怪，我在国内痛风很多年啊，那这个痛风常常三不五时，然后喝个酒啊，然后应酬一下就痛风嘛，那有一个医生给我开一个药啊，都是寒凉药啊，那这两前面两次都很有效，每次吃都觉得很舒服。可是啊，这个半年来啊，越来越没有用，同一个方剂越来越没有用啊。那现在根本是说更痛，我要问我为什么啊？其实没有错啊，因为你红肿热痛，你用寒凉药，你确实可以把它暂时压住。如果你没有很严重的时候，你就压住了嘛，那就不痛了，就感谢医生帮你吃的不错。很可惜，你寒入骨节没有解决掉，甚至你让它更严重，因为你用它凉药，所以前面都在治标。甚至让本越来越严重，等到哪一天你本这个病根更严重的时候，你在同样的寒凉药压不住了，痛起来更痛，那病更严重，所以其实上医生是害了病人。所以真正来讲齁，关节炎是寒入骨节力竭。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在生理病理学上的观点不一样，造成临床的效果差很多。但临床效果通常很难去做一个大量的验证啊，因为第一个病人来来去去哦，中医没有像西医这么好的记录，而且常常是单打独斗。另外说你很难长期追踪啊，这个病人如果他原来的医生用清凉解的药去治他的痛风，他可以跟人家 show off 炫耀，哎，你看那个病人我治得多好，你看我多厉害。那隔两年后病人出事了，刚好来美国啦，他没有回去跟原来医生讲，哎，你害我，你原来让我吃两年的清凉的药，害我痛风越来越严重。他没有这个回馈，没有长期追踪，中医在这方面需要加强，这也是我自己在一直在做，就是说所有的病症，五六年前的病症，十年前的病症，我们会一直保持联络去追踪他到底有没有后来的后续啊。再来是子宫大出血齁，那子宫大出血出血嘛，那在温病判大家啊不得了热啊，这个是热到不行，所以血管爆掉了嘛，然后当然要清热的，还止血的药跟清热的药。可是真正在子宫大出血，我们套一下招好，虽然说不套招，可能套招还是有时候还挺好用的嘛，我们就套个招，什么方对子宫大出血最有用？临床上焦艾汤跟焦姜汤这两个药，基本上是金匮要略是焦艾汤啦，它有提到焦姜汤，可是焦姜汤原方它没有写出来，所以大家就把焦艾汤的里面的那些艾草改成干姜嘛。可是啊，你看如果说你说它临床最有用，其实我用了很多，大概是子宫大出血这边大概是 看的最多的一个啦，因为很多在 Stanford 医院止住不住，是24小时就要把子宫切掉嘛，用各种气球塞住啊，血管栓塞啊，各种药物去治，如果24小时还不能停血啊，就是把子宫切掉，那这个时候就我们来接手他，在他24小时之内我们要把子宫导血止住啊，保住他子宫，那目前为止运气还不错，还没有失手过啊。哪一个方最好用？当然加减啦，不会直接用加减齁，加外汤。加外汤是什么？四物汤补血。你说的奇怪，你很多人说，哪怕医生说你今天在月经来的时候啊，不要吃四物汤免得血崩。那已经子宫大出血啊，比那个月经来血崩还严重，你为什么还吃四物汤为敌？齁，因为是补血。而子宫大出血大部分的来源都是子宫病变，这些子宫病变大部分都是寒症造成的，子宫肌瘤也好，子宫颈内膜增生也好，今天子宫癌也好，基本上大部分是寒症来的，所以你大家去温宫啊，所以艾草这边是温宫、哦、艾叶温宫，那唯一真的要止血是哪一味药？阿胶、哦、阿胶大家会说轻用是补血，重用是收血、哦、其实它的补血也是跟收有关、哦、把黄连阿胶汤把血就收到心脏，炙甘草汤也是把水收到心脏、哦、所以阿胶顾名思义其实是个补血药，实际上它是一个收血的药啊。我们从意象来讲也挺有意思的、哦、那阿胶是驴子皮嘛、哦、那驴子皮这皮它很韧啊，跟马皮哦，那你说用马皮哦，牛皮哦，其实阿胶最早的是牛皮做的啦，那后来变成大家不愿意杀牛啊，农家，所以后来医书慢慢把它改成是驴皮，他发现驴皮更好用，为什么？因为驴皮比牛皮更坚韧啊。那皮的话，大家看，如果看中药性质，比如说我们也常用蛇蜕嘛，那南方药我们还是会用啊，蛇蜕啊，蚕蜕啊，都是壳嘛，皮啊。原来的意思，这些青的皮是走表啊，比如说青皮肤病啊，然后常常会用到蛇蜕啊、蚕蜕啊这些药，需要配合像连翘银花这些药去清表是还不错哦。但你后面要就是治标不治本啊，治本部分啊要补血啊，然后利水啊这一类的药。那可是马皮、驴皮跟牛皮跟这些蚕蜕就很不一样啊。这些厚的皮是把东西包在里面的意思，所以本身就是一个收敛的意思。那为什么驴皮比马皮比牛皮有效？因为驴皮更厚更坚韧啊。但你说这个科学上怎么证明我们不知道、哦、可是但是上在意象上确实在临床上发现很有用处。那既然临床上子宫大出血用了补血的药，用了温宫的药，用了止血的药，那对它是效果最好，那就代表说子宫大出血实际上是一个寒症，它不是一个热症、哦、因为你临床是最重要的，你临床如果出来就跟你今天做物理学实验，你在自然界观察现象发现跟理论不对，你会说是自然界错吗？还是说理论错？当然是理论错啊。所以就回到说，很多时候外表的现象，红肿热痛啊，出血啊，有可能是热症，有可能是寒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回归到它背后的生理病理学去探讨说它子宫为什么会大出血，他今天关节炎怎么发生的，去深入思考他背后的原因再出招，而不是说看到的现象、哦、所以一方面刚才讲说你套招很危险，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只是你看到的一部分，你没有全部看到，你没有看到里面那个原因，另外是你套的招是什么招，是什么样的功夫，可能这个功夫在这个情况下并不适用、哦、比如说这个明明是寒症，你今天说认为他子宫大出血是热症，你有些清凉的药完了马上送到急诊室再去切哦、所以我想问大家说，有几位中医现在啦，百分之多少的，我不要说几位，百分之多少中医敢在西医院说这个非得要切子宫的时候你还敢做急诊的？所以很多人说中医只能养生、哦、不能治重症更不能治急症，为什么？我们这边接很多子宫大出血、胆囊快要破掉，痛到西医要把它切掉，盲肠通通道快要切掉，都已经快要变腹膜炎了，送来中医院我们可以急诊先下针稳定病情再来吃药、哦、所以说只要你生理学病理学抓对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治急症重症。另外南派跟北派有伤寒的这个温病跟这个经方一般的印象就是很重要的说认为说滋阴用来养生，然后治病的时候你要扶阳，其实不完全对啦，其实这只是一个大家的想法，但是目前来讲除非是温病派的大家毕竟少，不然的话我想经方学的同样这件事去花时间去学的话，在急症重症上治疗的程度是好很多。那如果你要问我，那我认为真的好的经方家 在执政重症上治疗可能比一位好的温病家要厉害很多，但是我不能讲这话不能讲全，因为现在厉害的医生总是厉害，但是我认为如果是好的温病 的大家的话，其实他对伤寒杂病论对经方其实也是很熟，就可能像叶天士这些人，他们其实上你看他主要的方很多是经方，并这个伤那个温病只在插花而已。好，我们现在超过时间，已经超过十分钟，我想就赶快做个结尾。那刚才问我一些问题的朋友，那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答。刚刚提到的子宫大出血的事情啊，还有一些皮肤病，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详细讲啊。那我们再看看后面结语，就是说怎么去思考。我常常会觉得说，用阴阳来思考，那阴阳的名词哈，常常的形容词就是代表的正啊、负啊、快啊、慢啊、热啊、冷啊，而且我们很二分法，我们想大家都知道，不用去提，这也不是中国人的一个，好，都像印度的古文化啊，这个埃及的古文化都有这种正负的两极化的思维在了。那如果用中医来讲话，阴阳的名词有什么呢？我很喜欢讲说阳是能够改变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物质。为什么？因为发散的阳，发散的能量是不能改变物质的，它就不是阳。比如说你心火上炎的很严重，那这个阳漏掉了，这个能量漏掉，你不能往下行，它就不是一个人体可利用的能量，它就不是所谓的阳了。那阴是什么？是物质，是要能够储存能量的物质，如果只是一个 dead meat 食肉，那没有用，它是要能够储存能量的物质。那你勉强可以说是阴是充电式电池吧，阳是那个电嘛。所以常常我会跟学生开玩笑比较说，那知音就好像说你今天充电电池坏掉了嘛，这个老旧充电式电池用了十年，那当然就会不好充电啊，人家可以充这么多电哦，那这个 mini amp 可以充到多少，他充不了嘛，那他就你这种摆了换新嘛，或是你就说那我就多买几个电池充电备用是吧。所以知音有点像是补充那个电池啊，然后把它换新。扶阳就是说，那你只是换新的电池，你不去拿来充电也没用啊，所以你要把它充起电啊，你可以说扶阳是充电这个部分。但是现在有问题是不止那么简单啊，如果你今天电池也好的电也有啊，可是你充电器故障怎么办？所以这个就要去修嘛，你要修就从生理病理学上怎么下手嘛。那你可以说经方比较偏扶阳是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扶阳能量来了就可以把东西修好，修好之后你的那个电池就有办法提供啊。因为他认为说你人体里面有制作这个充电式电池的能力嘛，你有产生血球的能力，你有产生骨髓的能力，你有产生细胞的能力，那既然如果你这个能量足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产生这些阴啊，就是最阳足的时候可以提阴嘛。那他并不是说你不能滋阴，滋阴很多，而只是说很多时候他在这两种考核之下，他觉得我扶阳比较快，我把阳拉起来的时候，你的阴自然就会跟着。为什么？你电足了，所以你旁边的工厂的电足了，就帮你生产比较多的电池，你今天就可以拿来用嘛。那你只有滋阴的时候会有问题，为什么？你产生一大堆电池，你就是没有充电，那怎么办？但是真的温病派也不是只有滋阴，也还是有扶阳这一块，所以实际上大家不要太坚持说一定是温病或是伤，或是经方比较厉害，而是谁在用啊。所以结论就是说啊，这两派有其实是温病是从经方出来，经方其实包含温病，但是后代的温病家在这边琢磨比较多，他可能把它写得详细，但实际上该有的理论其实原来经方都有，只是说大家有没有去使用，大家很多时候被前面的伤与寒这个观念跟前面这个对这个寒症，这个对感冒啊，对肠胀病的太好用了，反而很执着哦，这个大家研究很多。所以你看今天国内讨论仲景学说的人绝大部分都讨论六经传变，很少人去讨论到金匮要略的内容，更不用讲说六经传变除了这个理论上的传变以外，绝大部分就停留在太阳篇这一篇而已。那你要说大部分学生也就只有停在太阳篇的上篇的前半段而已。就说你得要念古书去了解这些招式，但是你要去体会这些招式背后是什么意思，那体会这些意思之后拿到临床去用看看对不对，一方面训练自己胆量嘛，今天子宫大出血第一次你可能觉得很怎么会这么倒霉，遇到这样病人很辛苦，要治今天治不好怎么办，很害怕啊，可是有责任心很重要帮忙，第一个治好了你就知道原来理论是对的，那第二个又治好，第三个治好就觉得说送过来没问题啊，你打电话来说你就赶快送来，我马上帮你接收，不用去西医院啦。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用这些古书也好，不管你是今天念《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啊，温病调变也好，甚至于是《本草纲目》也好，重点是你能不能反推 到中医的生理病理学，对它有足够了解，对药性有足够了解，知道你往左歪的时候，为什么用什么药可以把它偏回，从右边推回来；你往前倒，我可以从前面把你往后推回来，推回到原来的位置，就是你用药用针的一个方式。那怎么去验证，就是临床。不管你学再多，就像我以前学空手道学再多，没有实战作用就是没有用。但是如果你是小混混，一天到晚打架出来的，你可能可以打得赢一阵子，可是真的人家学武术又有很多实战经验，就会把你打到地上。所以两个都需要。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治好病的医生说话。今天有很多讨论，不管是在网络上啊，自己私底下啊，或是在公开场合的这会议上，真正临床医学就跟打武术一样，不是只有看你在耍几个招。前一阵子有个太极大师耍得很漂亮，可是当场被人家打倒。实战的学问，不管是武术不管是医学，就是临床治得好。如果今天西医临床病我们治得好，我们听西医的话；如果中医临床治得比较好，那他们听我们的话；如果经方治得比较好，那当然其他医生就听经方。所以临床医学是以治病为主。那当然每一个人在不同病症会有不一样的疗效，那医生就要 humble 一点，谦虚一点，去听听看别人的医生在某些比你厉害的部分治得怎么样，那大家互相揣测。那不管怎么争论，不管你提到易经啊、人法天啊，不管你怎么样提，最后还是要回到临床。那今天的讲座就到此齁，那谢谢大家。那最后一页有我的网页齁，那不晓中国来的速度可能有时候会慢啊，但是国内的许多读者说应该还好。那网脸书大概国内看不到，除非翻墙齁，但两个内容是一样的。那当然从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这个传媒上面帮我留言问我问题或讨论齁。那有什么建议，除了在微信可以联络我以外，我想网页跟脸书是更好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文章，像已经几百篇文章，加上很多的演讲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听。有什么的指教的部分请跟我联络。 OK， 好，谢谢大家。